苏联时期，这一遗产只是个继承的问题，或者说是继承的好坏的问题。而当苏联不复存在，一个苏联时代从没有想象过和真正出现过的独立的乌克兰横空出世后，这遗产就不是个继承的问题了，而是对这遗产的重新衡量、否定和改变这一遗产的正统性和权力的归属问题了。最后还需要补充一点，在苏联的领导人中，除了斯大林与顿涅茨克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外，历届领导人都与这块风水宝地有过难以说清的渊源。事实上，列宁的劳动军政策是与托洛茨基一起制定的，其主要目的是动员和改变军队为劳动大军来进行经济的恢复工作，而劳动军的总负责人是托洛茨基。尽管斯大林在乌克兰拥有劳动军的大权，这也成了他们纷争不断的缘由之一。为了保证顿涅茨克煤矿的开采，1920年3月31日，俄共部中央政治局还作出决议，成立了乌克兰劳动军顿巴斯野战司令部。托洛茨基还受列宁委派，专程到当时叫做尤佐夫卡的顿涅茨克视察了4天。回来后，他写了一篇文章，俄国帮助顿涅茨克的矿工，其中有这样的话：我们现在有可能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经济问题上，在这个领域中，燃料问题是首当其冲的。现在顿涅茨克矿工决定着我们的铁路、水运、工厂和城市乡村的命运。顿涅茨克煤田应该给工农国家提供比现在多一倍、二倍、三倍的煤炭。为此，现在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顿涅茨克的工人有饭吃、有衣和鞋穿。现在没有，也不可能有比这更重要、更刻不容缓、更神圣的任务了。列宁还主持成立了人民委员会属下的顿涅茨克煤田问题全权委员会，并责成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起草了关于顿涅茨克煤田的决议，保证对煤矿工人的供应，改善他们的生活。中央各部委对顿涅茨克提供各种方便，将所有在该地区的劳动力量和部队力量组成顿涅茨克劳动军等等。所以就个人关系而言，列宁和托洛茨基与顿涅茨克的关系就是他们竭尽全力使瘫痪的顿涅茨克重新转动起来，成为全国经济恢复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集煤炭开采和机械制造为一体的重工业基地。无论从出身、经历还是政治生涯来说，赫鲁晓夫在苏联的领导人中间是与顿涅茨克渊源最深的一个人。他在尤佐夫卡当过钳工，当过十几年矿工，干过矿井的党组织工作，还上过尤佐夫卡的工人专科学校。尤佐夫卡煤矿成了他终身的政治资本。所以他把回忆录的第一部干脆就起名为《从煤矿到克里姆林宫》。这个政治资本也成了他骄傲和独断独行的源泉。他曾经对绘画和雕塑乱点鸳鸯谱，这引起了画家和雕塑家的不满，指责他不懂艺术。他当即斥责说：我当矿工那会儿是不懂，我当党的基层干部时也不懂，在我按部就班升迁的每一级上，我确实不懂，而我现在是部长会议主席和党的领袖了，难道我还不懂吗？赫鲁晓夫对顿涅茨克怀有特殊的情结，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过：置身在乌克兰人当中，我仍感到有某种隔阂。虽然我懂得乌克兰语，但我从来没有达到能够用它来发表演说的程度。所以1938年当斯大林派他重回乌克兰工作时，他竟然说了这么一句话：派我一个俄罗斯人到乌克兰去没有什么意义。赫鲁晓夫和顿涅茨克的关系千丝万缕，一句话，煤矿区尤佐夫卡成就了赫鲁晓夫，也断送了他的政治生涯。关于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也可以说上几句。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只去过一次顿涅茨克， 目的并不是考察调查当地的情况，而是一种盛世巡行。1967年1月7日正是俄国传统圣诞节的那一天，勃列日涅夫来到了顿涅茨克，当地领导人隆重欢迎，接待室布置了一堂新家具，积极分子集会高呼乌拉，会后有华美的演出和盛宴，而保卫人员在总书记身边左右不离。勃列日涅夫酷爱飙车，他本来想从顿涅茨克飙车去日丹诺夫市，当地党的负责人惊讶地对他说，这绝不行，这里没有高速公路。勃列日涅夫这次访问顿涅茨克的结果是，这里很快建起了一条顿涅茨克到日丹诺夫高速公路，但这位总书记却再也没有来过顿涅茨克。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2月访问乌克兰时，曾经到顿涅茨克和那里的矿工见过面，他执政后推行加速经济发展的政策，也曾寄希望于顿涅茨克这块传统宝地，但是在民族问题频发，一系列加盟共和国纷纷要脱离苏联的情况下，他对顿涅茨克已经鞭长莫及了。也许可以说，从领导人与顿涅茨克的关系来看，顿涅茨克见证过俄国和苏联的兴衰，俄乌两国的分分合合，而且还在见证着这一切。